第七课，课文，琴弦上的蝴蝶。由何占豪、陈刚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简称《梁祝》，于1959年5月27日在上海首次公演。于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。这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，完成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，并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得到国际公认。世界级小提琴大师埃萨斯特恩生前曾对这首乐曲赞叹不绝。德雷斯顿乐团团长听后惊呼：“哦，好一部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这样的音乐太美了。”这首绚丽多彩、抒情动人，并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交响乐作品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文化符号。《梁祝》还被称为《蝴蝶恋人》，因为它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古老而优美动人的民间爱情故事。大约1600年前，祝家有个独生女儿叫祝英台，小名九娘，聪明美丽，从小就崇拜历史上的才女，一心想出去求学。但那时候，女孩子怎么能到外边去上学呢？英台想了个主意，女扮男装上了路，途中结识了梁山伯，二人一见如故，结拜为兄弟。同窗三年，祝英台深深爱上了梁山伯。祝英台的父亲思念女儿，催英台回家。梁山伯一直把英台送出了18里，难舍难分。一路上，祝英台不断向梁山伯暗示自己的心意，可是忠厚淳朴的梁山伯只当他是男子，始终没有领悟他的表白。英台无奈，就说家里有个妹妹叫九娘，愿意做主把九娘嫁给他，并约他去家中求亲。等到梁山伯去祝家拜访时，才知道英台就是九娘。可是这时候，英台已经由父亲做主许配了别人。梁山伯悔恨、忧郁、悲愤，不久就生病离开了人世。祝英台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在出嫁途中来到梁山伯的墓前，向苍天发出对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。这时，梁山伯的坟墓突然裂开，祝英台毅然投入墓中，二人化成一对彩蝶，在花丛中飞舞，形影不离。凄婉的爱情故事各个国家都有，以感天动地的爱情题材创作出优美的音乐作品也不足为奇。值得称奇的是，《梁祝》的作曲者何占豪、陈刚当时还只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，而《梁祝》的产生竟然是在中国思想极左的上个世纪50年代。在回忆这首乐曲的创作过程时，作者深情地指出，是当时学校专家群体的全力支持并全身心投入，才使两个学生迅速走向成熟。尤其是孟波书记的一钩一点，成就了这部佳作。1958年，小提琴专业大一学生何占豪、于丽拿、丁芷诺等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，奋斗目标是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。这年秋末冬初， 为了响应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号召，他们计划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。经过讨论，提出了《女民兵》《大炼钢铁》在粤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曲调基础上创作《梁祝》三个选题，并由何占豪写信向学院的孟波书记请示。孟书记收到信后，毫不犹豫地在第三个选题上打了一个勾。这个结果着实出乎大家的意料，因为何占豪他们的想法是搞一个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，第三个只是凑数。幸好孟波是清醒的，如果他当时勾了前两者，也许就没有了今天这曲不朽之作。孟波很懂得艺术规律，他认为粤剧《梁祝》曲调柔美，适宜用小提琴体现。何占豪既会粤剧，又会拉小提琴，这个选题比较有把握。孟波确实有远见，在审听初稿时，他发现《梁祝》只有结拜抗婚，没有化蝶一段，于是就问：为什么省去了化蝶？何占豪回答：新中国青年不应该迷信，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。孟波说：恐怕不能这么看问题。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使人们对美好的向往，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。不但要把化蝶写好，而且要写得更美。于是，《梁祝》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，被评论家称为点睛之笔、灵魂所在的化蝶，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。这部杰作的诞生还离不开当时许多优秀作曲家、演奏家多方面的指导和鼓励。作品中，艺术家们创造性地把中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和演奏技巧用到小提琴上，不仅借鉴了中国的粤剧、京剧等戏曲唱腔元素，还大胆地运用了二胡、古筝等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，使《梁祝》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。小提琴协奏曲在此实现了一次彻底的民族化。何占豪曾动情地说：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是戏曲界、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美丽的蝴蝶飞到中国人心上已经半个世纪，几十年来，《梁祝》在中国及世界各地被无数演奏家、著名乐团反复演奏着，可以说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《梁祝》。《梁祝》用成功的艺术实践揭示了一个真理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